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共读分享启动幸福的九把钥匙和平篇的一篇文章。稍后青青草和丽娜姊妹也会和你分享他们的听后感。在和平篇的开篇，作者这样说道：生气怒骂不如好言相劝，冷战记恨不如开诚布公，放开心胸化干戈为玉帛，以和为贵，齐心再造佳绩。接下来请听：情绪很多，真理很少。听一位音乐老师谈起，现在的流行音乐很容易让人上瘾，并且用了情绪很多真理很少八个字做结论。这说法让我对生活中许多事都有相同的联想。情绪很多真理很少，在一首流行歌曲里，它强烈的节奏会带动情绪，它哀伤的曲调会触动情绪，他陈述的歌词会煽动情绪。一首歌里的确有很多情绪，但是仔细读几首目前很红的歌词，不是似是而非的论调，便是劝你叛逆一回。如果要细究，果然情绪很多，但是要找到堪称美善的词还真难。情绪很多真理很少的诗，又岂止在流行歌曲中出现呢？劳资双方在工作场所为薪资待遇、为工作绩效争得面红耳赤，但是争执的过程中也是情绪多过真理，可见情绪常常跑在真理前面。在状况未明前，情绪总会率先发难。前几天下班回到家，咱们家丫头已经洗好澡，我随即冲着她开玩笑说：爸爸用你洗过澡的水洗手，细菌就会跑到水里面去了。原以为只是开玩笑的一句话，岂料她竟大哭起来：
你每次都这样，我还要泡在里面呢。
然后就一阵呼天抢地。天呀，我犯了什么滔天大罪？我只不过洗洗手呀，而且是第一次用他的洗澡水洗的。原来我们从小就习惯把情绪放在真理前面。丫头的情绪是捣蛋的爸爸把脏手放进他的洗澡水中，心有不爽就大哭发难。但真理呢，还真少得可怜，因为不是每次，而是第一次。当我们习惯先用情绪处理问题时，往往真理就被忽略了。报上登载一则车祸新闻，提到在十字路口转弯处，直行车突然遭一辆右转车拦腰撞上，幸亏速度不快，没有人员伤亡，但是被撞的一方原本有理，却把理字放一边，一下车
便揪着对方的衣服猛捶几拳，一场街头打架事件硬生生上演，最后闹到紧急。先出手打人的这方反而还得赔偿医药费。这场打架事件不正是情绪跑在真理前面的后果吗？流行歌曲中放了很多情绪，却不知这样的情绪正一天24小时不断地影响着我们。有一次听一位年轻朋友说，现在没有鼓声的音乐还真听不下去。我不知是否年轻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但可以确定的是，音乐不应只是撩动情绪而已。听音乐是件好事，但是听什么音乐却大有分别。我想平衡应该是选择音乐的标准，既听流行乐也听古典乐，甚至是高唱诗歌，让好的音乐环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学习让真理走在情绪的前面，做情绪的管理者，真理的传扬者。
什么才能长久？长久是什么？哪里是尽头？
失去什么？为了下一个追求，追求是什么？最后一无所有。
浩瀚的宇宙天际，膜拜着一个真理，你是神圣的上帝，要紧紧跟随着你。广阔的人间天地，崇拜着一个真理，你是神圣的唯一，要紧紧跟随着你。
什么才能长久？
长久是什么？耶稣
告诉我们所有。
亲爱的家人们，刚才您听到的是邰正宏的文章，情绪很多，真理很少。既然生活中的大小事都会受到情绪的影响，那就学习做情绪的主人，而不是他的仆人。接下来的时间，我会为你邀请到青青草和丽娜两位姊妹，他们将会和您分享这篇文章的听后感。
我读这章，我一看到标题情绪很多真理很少的时候，我立刻就有这个共鸣了。因为我平时我觉得我是一个情绪比较稳定的人，但是来参加读书会的姐妹们有时候也会知道，我有时候我分享着分享着就激动了，就情绪就上来了。我是有比较容易被点燃的一个情绪。然后我发现在生活当中啊，有好几次就特别的触动我，就是刚才像刚才叶兰说的，有时候我们就是会情绪在前面，就很容易自己的情绪一下子就出来了。在我的生活里面啊，我跟我家弟兄有好几次我都学到这个功课，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比如说有一次我说老公我想吃水果了，然后他就帮我削那个香梨，他削了两个，削好两个之后他每个咬一口，哎，我一看到我就觉得很不开心，我就觉得这样不礼貌，即使是夫妻也不能这么不礼貌啊，你怎么能一个咬一口。结果他咬完了之后他说，老婆这个比较甜给你， 哎呀，我一下子我就一个是很感动，另一个我就特别的自责。我又觉得，当我一看到他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的那种情绪马上就来，而且马上就在内心里面去批判他。我虽然还没有说，但是我心里面我就觉得，哎，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呢？一个是很不礼貌，用这样的行为去待人是很不礼貌的，不管你是待谁。带自己的丈夫、妻子也好，带着父母也好，孩子也好，我都觉得是一件很不礼貌的行为。但是，他尝一口，他是为了要把更好的给你，哪一个更好就给你。哦，那次了之后，我就觉得，哎，我以后我真的不要情绪，不要那么快出来。但是过不久之后又打脸了。然后有一天就是夏天的晚上，深夜里面。我是睡着的，然后我就突然一下就被子那个薄的夏天的那个空调被盖住了，我的头是很不舒服，而且他没有很轻柔的动作哈，因为反正就是被子盖了我的头，我一下子就醒了，我都很生气，我都忙把那个被子甩开，然后我的老公又说：“老婆，有蚊子，我想开灯，就是找那只蚊子。”但开灯，我就怕灯很亮嘛，怕刺到你，然后怕把你搞醒了。哎，我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呀，真的多么体贴的老公啊！为什么我前面已经有个类似这样子的功课，但是我还是没有学到，还是遇到事情很容易就情绪出来。那时候，哎呀，我就觉得这个男人怎么这样啊？怎么可以把那个被子盖着我的头，就觉得很不舒服，但是就是那么好。那他的出发点是这么的好，所以真的，我发现圣经里面说的那一句哈，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读了很多相关的书的，但可能依然可能比较知道，我以前喜欢听关于婚姻、亲子教育方面的那个节目，然后喜欢看相关的书，什么什么这个方面的书，我都学很多，我以为。我的知识，这方面的知识储备是有一丢丢的，然后，但是知识跟那个你把外在的知识转化为自己内在生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当中。我现在在慢慢的学习怎么的把这个知识内化成我的品格。但我觉得我家的弟兄，他的品格里面，他就是这样，他就是这么的好，他好像都不需要学习。哎，生活里面有时候我就一讲什么，我就激动啊、大声啊，或者说就比较容易误解他，然后就有那种不好的词、不好的情绪会出来一点。但是他总是用他内在的生命表现出来那种，我那个火苗刚刚一出来，马上被他熄灭了，而且就。每一次当我的那个火被熄灭之后，我就看他，会觉得哇，他怎么这么好？我读了那么多的书，我都不如他。他好像也没学过什么婚前辅导，也没读过相关的书，我就觉得啊，天父啊，他真的很美好，你怎么那么爱我，把他赐给我？感谢神。所以今天我读到这个情绪很多，真理很少，我就觉得那个就是我就是情绪很多，真理很少，然后就特别有共鸣。跟大家分享一点。
是的，谢谢青青草的分享啊，非常生动的两个例子啊。那我想现在呢，青青草在面对自己的丈夫有一些让她感到不舒服的这个行为的时候，可能会慢一下，想一想，哎，我先生是不是从正面的角度去想，而不是从自己所理解的那个角度？就像肖离这个事儿，之前青青草可能觉得，哎呀，他怎么这么不礼貌呀，把梨还咬一口，但是。下次再发生这个事情，青草可能会换角度想，哦，我的先生又在替我尝尝这个梨甜不甜了，是不是？你也在操
对
练，
对对，
没有一次这样的事情，你可能看这个问题的角度就会有新的一个看见，或者说你的情绪也就会来得慢一点，不会立刻就按自己的想法去判断自己的丈夫，所以你可能现在。也是在慢慢的学习怎么样去做情绪的主人，而不是被情绪牵着走。当情绪来的时候，你可能会停下来看一看， 哎，我此时此刻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情绪呢？我换个角度，是不是就不会有这样的情绪了？谢谢青草的分享。我来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以前呢会回避我的情绪，就比如说有人伤害我，或者有人让我感到委屈，我就会用微笑去掩饰，而不去正确的对待我的情绪。我总是把它压抑下来，我不去正视它。那这有一个什么弊端呢？那就是对方他并不会看到我的情绪，他也并不会知道他这样的一种做法伤害到了我。所以我现在也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要学会看见自己的情绪，要学会去看看为什么自己会有这样的情绪。我觉得这个情绪啊，真的是我们要去管理的。如果我们不去管理，作为一个旁观者去看他的话呢，他的确是会控制我们的。因为如果我们经常这样压抑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的情绪呢被隐藏起来，那总有一天我们的情绪会以另外一种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方式爆发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啊，我有的时候也在反思这个问题，就是，我平时呢与人相处都是和和平平的，或者说是温温和和的，就是为了保持和人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不想破坏这个关系，所以我总是在隐忍，总是在伪装吧，就是当受伤的时候、委屈的时候，我都不会表现出来，但是对我来说，却不是一件好事，可能突然有一天，我就爆发了，特别是现在更年期啊，我就发现。有的时候我怎么莫名的就内心有一股火，而这个火呢，我也只敢对我的父母发，因为我知道我的父母他是无条件爱我的，但是呢，当我发出来这个火的时候，我觉得对他们也是不公平的，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们，特别是基督徒啊，在这个情绪管理上，一定要让真理在前，情绪在后吧。就是像青青草刚才说的，我们一定要快快的听，慢慢的动怒，也要慢慢的说。我们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我们要去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哎，我为什么现在会有这样的情绪呢？我们不要急着让情绪来掌控我们，而是先冷静下来。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当我有情绪的时候，我赶快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吧，就是先远离这个现场，先远离。这个人先去祷告，来处理自己的这个情绪，然后慢慢的再去面对。我个人是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吧。
我觉得，哎呀，两位分享的都是太真实、太美好了哈。青青草的这个分享，非常的，就是让我想起哈，就是我也是曾经在婚姻当中也是有很多，这样的。我之前没结婚之前，觉得自己是一个情绪非常平稳的人，甚至好像，都不像一个女人，我的朋友都说，你像男人一样的平静。但是，当我结了婚之后啊，这个婚姻呢，真的是，就是有很多，也许对方做的对的啊，就像今早分享的，有的时候呢，就是不对的，我真实经历到的，那都会让我情绪爆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真正的变成了一个女人，这是我的亲身的经历。我想我们女人真的是，情绪是我们的一个软肋吧，就是我们女人吧，在情绪方确实是我们很敏感，也很容易受伤，很容易激动，这是我们女人的一个，不能说是缺点，是我们的一个特点，也有很多的优点。因为就是因为我们这样敏感，这样细腻，所以我们才会更好的去，做一个母亲啊，做一个妻子啊，体恤到别人的感情上面的一些微小的一些变化。我很难想起来有什么 成功的例子，也许有吧，但是可能已经很久远了。嗯，我最近也是有很多的情绪上的起伏。刚才主持人分享的也是我非常有共鸣的。哎，想一想，真的是很心疼我的母亲。有很多时候，我的情绪就直接冲着她去，但是呢，也常常很后悔，心中很自责，就是觉得很心疼她这么大年纪了，实在是不应该，作为我情绪的一个出口。我其实也很多次在想，我该怎么去，就像这里面说的，怎么样的去用真理来处理我的情绪。可是呢，我也很矛盾，因为情绪它就是在真理之前先进到我的心中。当一件事情发生，我马上我的情绪就上来，或者是愤怒啊，或者是这个焦虑啊，或者是甚至是喜悦也好，就是情绪嘛，它就是可以说就是不设防的，它就是出来，不是说我们先用理性去过滤了之后，你应该喜乐，告诉自己自己应该喜乐，或者是自己应该这个事情应该生气啊，然后这个情绪就打开，不是这样的。情绪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呢，情绪它是需要去正确的去疏导，而不是去否认它或者是去压抑它。它常常反映的是我们里面的一些真实的，也许是一些伤口，没有愈合的伤口，或者是我们深埋在心底很久以前的一些经历还没有得到医治，那一个让我们就是在相似的一些情景一发生的时候，立即触动了我们的那个情绪，内在的一个那个很久远的记忆啊。所以很复杂的事情，其实情绪你说它上来，我马上用真理去面对。当然我们也可以想到圣经有一些经文呢，应对我们的一些情绪也会有，但是真的就是想到了我们就马上的就会真的就去做到吗？当下那个心是很难压抑，就像刚才叶兰分享的，就是心里就是堵着，就是感觉不知道是什么，就是在那里，就是也不是说就是我们知道真理就会把我们这个情绪就会给它完全的医治，完全的平复，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要一定要去把它抒发出来，就像中药哈，我最近在那个看一些中药的书，那中药里面有一味药叫做麻黄，这个麻黄呢，它就是它有一个功效是什么？它是能够像一把伞一样的啊，把我们的肺打开，就是它是宣肺嘛，宣肺嘛，这个动作打开。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在面对情绪的时候需要这么一个宣肺的就这个抒发我们情绪的这样的一个管道通路是很重要的。我是正在寻找啊，我现在我不敢说我就找到了，刚才我听到青青草分享的这一节经文，我心里很感动，就是我们要快快的听，然后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也许我们不能否认我们心中的那个怒气，不能去压抑它，也不能去试图去说服它，或者是怎样的，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动怒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把它减慢，这个脚步慢下来，这样的一个节奏慢下来，慢慢的生气也不迟先听明白，先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然后呢再去我们再去动这个怒气，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另外呢就是圣经上有一句话，也是箴言书中的一句话，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我想到说也许我们心中真的是有那一份爱的时候，当爱越大的时候， 也许我们就能够有更多的忍耐。就像圣经说的，爱是恒久忍耐嘛，可能我的爱还需要更多，然后才能够有更多的就是那种耐心，忍耐，当面对这样触动我心里的怒火的时候，我才能更多的平静安稳，而能够更多包容，也能更多的去以真理去面对吧。
谢谢丽娜的分享啊，丽娜，讲到这个情绪呢，的确是需要疏导的。另外呢，丽娜还谈到了可能触动我们情绪的这个按钮，是让我们想到了之前的一些经历，可能受伤的经历，它没有得到医治。虽然时间比较久远，但是每当这个情境或者同样的这种感受出现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一种条件反射的，就是情绪按钮被触动了，我们立刻就会发怒呀，或者是有些不好的情绪出来。但是丽娜呢，也给我们提了一个好的建议啊，就是我们得把这个情绪抒发出来，但是不要用这种破坏性的形式抒发，而是用一种健康的，就像是中药那种啊，慢慢的把我们这个情绪打开来，但是呢还能够抒发，也不能够伤及无辜啊。就像丽娜刚提到了两节经文，一节就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当我们能想到这句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慢下来，当我们慢下来的时候，这个怒气可能破坏力也没有那么大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犯，这点我也很有同感。就比如说刚才青青草举的那个例子，有的时候别人的某一个举动，某一个言行，可能我们会用我们以往的一些经验啊或者经历去快速的判断它，可能我们判断它是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会发怒。但是如果我们转一个角度，我们是用另外一个想法来想这个人，我们想，哦，这个人他不是为了要伤害我，他毕竟是我的爱人，他毕竟是我的家人，甚至他是一个陌生人，他的动机并不是要来伤害我的。当我们这样转念一想的时候，我想我们的这个情绪可能也会缓和下来。
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青青草和丽娜参与今天的分享。关于情绪很多，真理很少，在明天的节目中，菲比姊妹将继续和您分享她的听后感，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祝您晚安，再会。